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所以说，首先人是打开认知，才可能有行为上的改变。
但是还是有这个问题，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
觉得可能实际上比这个还要可怕一些。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的热点派。今天啊，我们又其实不叫紧跟热点哈，是我们处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必须要讨论一个问题。那在说到题目之前，我们先跟两位打一声招呼，欢迎麦子来到我们中间，很久没见，你好，麦子。
大家好，弟兄姐妹，大家好。
还有阳光，你好，阳光。
你好，海伦，麦子好，听众朋友好。
这里必须隆重介绍一下麦子哈，其实说到麦子，就把我拉回了5年前2020年，我们饭桌派的开播节目就是有麦子的参与。我查了一下，我发现我们当时第一期节目叫做智能无穷尽 AI 知多少。其实总而言之啊，麦子事隔5年回到我们当中，而且呢他自己的变化非常大。他从一个跟王海伦一起读神学的同学，现在呢已经是一位教会的牧师了，对吧？所以我说你的身份变化也很大。那今天这个话题呢，聊什么呢？今天我们聊的就是 AI 与信仰的距离啊。这个题目这是我自己乱想的啊，但是内容几乎就是涵盖面对今天 AI 汹涌来临的时代，它和我们信仰 AI 在信仰当中，我们到底如何去面对它？那 AI 到来又使我们对信仰有些什么反思？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主线。那我说了这么多，我先把时间先给阳光啊，阳光对这个话题是非常的着急要聊，先听听他的。
不是着急啊，就是在过去的2年啊 ，AI 可能越来越深的嵌入到我们的生活。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对它就是把它当个玩具在玩啊，现在我相信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帮手，在帮助他工作和学习啊。我自己也是从最开始的看客到现在的用户。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尤其是在1-2个月之内，我们中国的这个 DeepSeek 横空出世，可能在这个整个的知识界，甚至在大国之间的政治上，都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我这样说肯定是不过分的，就是说 AI 呢，它是现在科技的最前沿，而且呢，它是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最前沿。比如说火箭也是最前沿哈，芯片也是最前沿，但是我们体会不到。但是 AI 呢，它今天出来一个新的功能，今天我们立刻就能够感受得到，
特手可及
啊。所以说我觉得躲躲不开，抓又抓不住，那我们真的冷静的客观的，或者说把这个时间做一个节点，我们从信仰的角度来观察一下 AI， 或者说来总结一下 AI，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好，作为牧师的麦子牧师，我想当 AI 出现在牧师的面前的时候，我想你内心肯定多多少少起了很多的波澜吧，能不能把你的那个波澜来给我们简单叙述一下？
我想第一个就是它的知识的储备量那肯定是非常巨大的，但是你从本质上来讲它只是更快更先进的一个储备。因为你如果去看我们很多网站上，圣经的网站，解经网站，它有很多资料，然后你如果去翻解经书，那也很多资料，但是的确你用 AI 它的速度可能就快很多，但是同样也面对你需要去核对他说的是不是正确的。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发现 AI 有一本正经说瞎话的事情啊，明明是一个一个假的事情。那么当然另外一个问题也面对着，就是那弟兄姐妹也有这样的一个，人人都有一个超级工具，同样一个神学问题，牧师去问和这个弟兄姐妹去问，那他都搭的啊相当有水准，那么还需要牧师吗？那么就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出现。
对，我可以给两位讲一讲，就是我看到的一个 YouTuber， 也是一位教会的传道人，他做了一个视频啊，就叫做我和 AI 一起来回答信仰问题。好，那意思就是说他提一个问题，牧师自己回答一个，然后他用ChatGPT 来回答。那他其中提到一个，比如说他说信耶稣得永生是什么意思， 还提到为什么要信基督教，还提到信耶稣是不是要去教会，而且还要给钱，就是大概类似这三个问题。然后他自己回答一遍，然后 ChatGPT 回答 ChatGPT 自己的答案，他把它做成视频了。我当时听的我觉得好震惊。为什么震惊呢？比如说第一个啊，为什么要信基督教？其实这个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护教性的问题啊，也是最基本的福音性问题。因为你传福音嘛，很多人就说，那为什么我一定要这么多宗教，为什么一定要信基督教呢？好，这个牧师呢，他的角度比较刁钻哈，他说你可以不信，但是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唯一的真理，还有我们的科学科技都要遵循一定的规律啊。那基督教宣称的就是唯一的真理，你可以不信，但是呢，你就背离了这真理。他大概是这样讲哈。结果 ChatGPT 回答的更，我觉得那个全面到一个地步，虽然它是语音包出来的声音，好像不太像这个牧师一样那么有感情，但是我仔细听了一下他的答案，就是你感觉好像什么都说了，好像也没什么错，但是就是觉得有点怪怪的。 ChatGPT 说啊，你信基督教你会得到爱呀、平安啊，你会和神建立关系啊，找到人生的方向啊，还有永恒的盼望啊，等等等，你会听到啊，都包含在里面了。它后面的其他的两个问题啊，基本上也是这个方向，就是它里面一定涵盖有这个爱，一定有关系、平安啊，要遵循神的教导，然后呢，神带给我们的盼望。我一听，我觉得，哎呀，其实感觉自己有时候也是这样讲的。但是为什么我一听 AI 读出来，我就有一股浓浓的这种说教味儿？这是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在查资料的时候看到的一个小插曲哈。这就让我深深的在想，哇 ，AI 的回答某种角度实际上是比牧师的回答的更漂亮，神学更正确，语言更优美。但是，是不是我们在教会的牧养当中，以后就不需要牧师了，讲道不需要牧师了，回答神学问题不需要牧师了，甚至都不用去神学院学习了，我们就去这个用这个 AI 啊 ，ChatGPT 也好，还有 DeepSeek 也好，来教我们了。这是我脑海中出现的这个波澜。就你们对我的波澜有什么回应啊？
我觉得可能实际上比这个还要可怕一些。我说的这个可怕的意思就是说，它实际上 AI 的这种学习的速度以及它提升的速度比这个还要可怕。我只说一个细节，我最开始跟 AI 就跟 ChatGPT 聊天的时候，它确实有这种比较典型的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这个感受。比如说我问到一个品牌，明明是一个加拿大的品牌，他说是一个法国的，然后我就跟他说啊，这是一个加拿大的品牌哦，对，他顺着你就来了，然后他又是一派胡说。但是我在前两天在用 AI 查，当时还是在神学学习过程中，在查一个细节的时候，因为我记错了一个名字，我把词韵里那个名字的单词给记错了，然后我跟他强调一个年代的时候，他斩钉截铁告诉我，他说不会是这个时候。哎，我说不对不对，我说我刚翻过书，书上是这么说的，他说绝对不会，他说你绝对错了。哎，我就觉得他在进步，哎，他在一些东西他觉得正确的东西呢，他就在坚持，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我觉得有一个蛮让我自己惊到的，就是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我下意识的开口就说你好
啊。对，这个是，
你知道我们跟一个机器是没有必要的，然后当你对面是一个人的时候，是一个和你同样位格的东西的时候，你才会下意识的有这样的一个动作。也就是说，不管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已经越来越让我感受到他对我跟我谈话的字里行间是蕴含着一个很像很像人的这样的一个逻辑，这样的一个情感，包括他传递过来的这所有的信息啊，都越来越像一个人了，像一个人和是一个人，这是一个挺可怕的事情，我就觉得。当然我说的这个可怕不是说我们要躲开他，我们要遏制他，这个不是由你我能决定的哈，但是我们不要忽视他的成长的速度，他模仿的速度啊。
我想谈谈说，就我们讲神学或者信仰，它有几个，我们信仰的生活有几个追求的方向。一个呢是在追求正确的教义，一个大的方向是追求正确的行动，信仰的行动，把它活出来。还有一个就是追求真正的 信仰的，或者有的人就把它称作为宗教情感。所以我想大家在特别注重知识的前提下呢，会觉得正确的教义或者是充足的知识好像就是完全的信仰实践了，或者是信仰体验了。这其实本身就是我觉得就有点偏了，或者是不完整。因为一个人他充满了知识，他却没有爱的行动，那你跟一个电脑的储存器有什么本质性的差别吗？那他的储存的能力知道的比你多得多，那你已经输给他了，是吧？但是机器他不能替你去行动。那我们身边有很多需要关爱的人，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在教会具体服事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他有生理的、心理的、经济状况上的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困难。那如果我只是给他一个非常准确的道理，我说你拿下这个道理就好了，那我也不用跟他祷告，也不用每一周陪着他，因为有很多人的伤痛他不是一天两天说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解决的，他其实需要你几年甚至十几年甚至一辈子要陪伴他的。那机器可以做到吗？他肯定是不能做到的。那这需要真人去花你的生命，花你的时间去做。所以我不担心ChatGPT 或者 AI 在这方面，是吧？那当然你说情感你可以模拟，但是你都知道它情感是模拟的。其实这个问题在 AI 的时代之前早已经出现了。比如说很多人他在以前只有书本的时候，或者只有广播电视的时候，他就看那些他喜欢看的书。比如说有很多人喜欢看言情书，看武打书，其实他是通过这一些来投射或者带入来满足他的情绪。他想当一个游侠他当不了，但是他看这个书就满足了他当一个游侠侠客行侠仗义的需求，是吧？那现在这个 AI 它只是在形式上，在内容上，在输出上啊，更比那些更强大。那么大家有这个情感的替代，其实很多人大都知道，很多小孩他喜欢玩游戏，是吧？在里边扮演这个角色 cosplay， 实际上它也是一种虚拟替代。所以 AI 的这种虚拟替代只是说在以前的技术上更进一步，其实这种本质背后的现象已经是迭代更新了很多了，没有什么新的这个稀奇的这个事情啊。这是我的一些这个从刚才讲的正确的教义、正确的行动和正确的这个信仰情感这个角度出发去谈。当然还必须要看到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 AI 它输出的东西它一定是正确的嘛。其实刚才杨冠军讲了，你需要反复的去核实核证，那么其实工作量会比以前更大，因为你以前可能谈几个概念，但是现在他一谈可能十几个二十个概念，这些东西你可能都还不知道，那他谈的是不是准呢？那我要去翻以前的纸质的书在 AI 出现的那些资料输入啊，是吧？而且大家现在也都很担心啊，那不同的公司他给 AI 这个训练的模型和内容是什么内容啊？他如果训练的内容是敌基督的话，那他出来的东西不就是敌基督的吗？
是的，
对，这个是我的一些感受哈。
也就是说您觉得是在良莠不齐的这样的信息中，甚至在真真假假的信息中，辨识是一个要面临的问题，是 AI 不能够直接替代传道人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吗？
我觉得可以进一步看，比如说我们在哥林多前书三章有一句话非常的著名他说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所以你说辨别也好不同的这个圣经的教导，不同的传统，不同的可能宗派有各自的这个教义的坚持，这些都只能说它是一个栽种一个浇灌，仅此而已。但是真正让它生长的是神。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有了知识就够了，那还是把神摒弃在我们的生命之外。我们的生命没有向神打开这样一个向度，我们只是在寻求一个更厉害的知识的智慧者。所以你以前可能把很多这个圣经的辅导资料看得比神更重， 现在你只是换了一个形式，把那个啊辅导资料变成了这个 AI 来回答你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是啊我的一个感触吧。
嗯，对，听麦子这样子讲，就是对我挺大的一个提醒，就是你知道我们都是以前读过神学，而且好像又特别我跟杨光也说过，我说我们好像特别喜欢收集打引号收集知识，就是喜欢更了解正确的教义，这是我以前的一个思维范式。当然这个也有一定的出处，比如说我可能会想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靠行为啊。那但是呢，人的认知是驱动人的行为的，所以说首先人是打开认知才可能有行为上的改变啊，这是我的一整套理论。当 AI 来到我的面前的时候，我就发现它比我装备的强多了，它的知识储存的信息量比我强大太多了，毕竟人脑和这个 AI 没办法比。所以呢，就提醒我正确的教义和正确的信仰之间是什么关系。那教义和活出来的生我们常说是生命影响生命，像刚才麦子也在讲神浇灌它才能长，长的是什么？长的是生命。那到底生命到底是什么？仅仅是一种行为模式，还是它也包含正确的信仰带出的正确的行为模式？
我觉得两位都在说，就是作为一个传道人来说他需要怎样的一个素质，刚才两位都说到知识啊，口才好的品行，对吧？很明显在知识、口才、语言、组织以及精力就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嘛，你不可能24小时去讲，对吧？从精力从各个方面来说，可能人都没有办法和工具去对抗。但是是不是一个传道人他只需要这些就够了呢？或者说我们对传道人在这方面的要求就是只是把眼睛关注在某个上面的，我爱听谁讲的，我就特别特别愿意听谁谁谁讲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觉得 AI 对人的冲击，就如果我们光放到信仰上来说，它是对人领受神的话语的方式的一种冲击。甚至 AI 对教育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对教育本身。我举个例子啊，我们还记得我们在上中学的时候，我们考数学或者是我们考试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带着计算器进考场？不可能的，对吧？那些公式你都要背下来，所有的计算都要拿笔来计算的，是不是？但是我们现在看，我们到了北美以后，现在这些学生们上学，他们都是用计算器的，那些公式他们不用背的。我开始很不理解，我是说，为什么你们不背呢？这些东西就应该背啊，乘法口诀也应该背啊，你经常48等于27，你这样的事情经常出现就很滑稽啊。后来你会发现，当技术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或者说当技术变得信手拈来的时候，它确实没有必要让人去背诵这些东西，去记忆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将来的学习，包括我们在神学院的学习啊，对那些知识点的学习，到底还要付出多大的精力？这是手段，这是方法。手段和方法，我们也看到一些比较保守的、年龄比较大的一些传道人，他们对一些新的方法，他们从内心里头是相对比较排斥的。我举个例子，我开始用手机看圣经的时候，就被不止一个传道人批评过，就是这个是肯定的。但是现在我相信，大部分的人手机里头，包括大部分的传道人手中，你的手机里头是不是都有不止一个圣经的 app？ 我讲个小故事哈。我们家啊原来有查经班，有一天啊，有一个姊妹呢就带着她的妈妈来到我们查经班。这个妈妈呀是刚从中国农村来到加拿大。而且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虔诚的信徒啊，他来我们这儿查经了以后，他提了两个意见。第一，他说你们不要用手机这个电脑来查圣经，你们应该一人有一本圣经，这是一个意见。第二个说啊，我知道你们对我们很热情，因为我们查经我们都会放一些点心的，大家都有茶水。他说我认为你们在查经祷告的时候，你们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中不应该有吃喝。我觉得这里头是两个方向的事情，一个就是手段和方法，手段和方法我觉得没有必要太在意，就和电子版的圣经和纸质版的圣经一样，对吧？但第二个，它是一种态度，它是一个敬虔。这个敬虔和态度我们可能会觉得不重要， 但是我觉得其实在我们的生命中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就说刚才麦子也在说，说一个牧师他需要牧养的，他不仅仅是讲道，他还需要关爱，他还需要陪伴，他还需要一对一的对谈。但是我要说的就是，即使就是讲道也是 AI 不能替代，因为牧师的讲道他讲的是自己的生命，他要用自己的生命去影响别人的生命，对吧？所以说如果我们从讲道只是说为了明白一个道理，或者是只是为了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一段圣经的话，这个是迟早有一天被 AI 给替代掉的。但是如果是生命的话，我觉得这个 AI 和人是不是在一个赛道上比赛的两个东西啊。
刚才那个阳光弟兄讲的非常好。在圣经里边耶稣说，他在约翰福音十章里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这是牧者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是 AI 不能替代的。
是的是的，嗯。
我深切的知道我们弟兄姐妹的现实的状况，然后我可能跟他聊，他敞开他的心扉，他把他最深切的痛苦、困境、困惑，他直接或者是没有直接，但是我已经能够理解到他的困境是什么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比如说我的讲道，我是每一个主日讲道之后，我会请大家一起聚餐，聚餐之后呢，一起再讨论回顾今天的讲道，大家得到什么。那在这个当中，就有当我在讲台上分享上帝的话语啊，按着正义解经之后，我们有一个团契的彼此相爱的过程。其实吃饭就是一个彼此相爱的过程，是吧？即使你看谁先吃，谁吃多谁吃少啊，谁带多谁带少，这些都是一个彼此相爱的训练。那这个是机器不能教你的。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当弟兄姐妹去探讨今天听到得到什么的时候呢，其实我就在聆听他们内心的声音，因为他们直接或间接的表达能够让我知道他们内心的困惑点是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会在日常的教牧关怀，还有下一次的讲道或者之后的讲道，找到机会去回应他们。然后这个过程是彼此相交彼此相通的，因为当我在讲台上回应这些讲道的时候，弟兄姐妹心里边会觉得就心有戚戚焉，非常有这个同感，有共鸣，那他的生命就在生长了。但如果我只是干巴巴的找一些教义，我去讲的全都是正确的，可是与他无关，与他的生命没有共鸣，没有共情。而这个恰恰是需要一个充满了爱的牧养之爱的情感的牧师去关心他的羊，他才知道他的羊需要什么。所以这个出发点 AI 就他做不到。当然你可以说等到过了很多年之后， AI 进展已经可以窥探你的心思，是吧？那我想他的初心是什么，你很可能怕了被他窥探之后就被他控制了，是不是？
所以我大概有些回应哈。我们讨论这么多，实际上就想说的是，牧师在讲台上的讲道，神学院里的神学知识，包括我们从教义里面得出来的正确教义，重要不重要？但它不是整个牧养，它不构成整全的牧养，因为牧养比它宽广的很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想说，就是当我们谈到牧师和会众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生命之间的交流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到了这个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道成肉身的范式，就是福音的本身，福音的源头，或者是福音的实质，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那当然第一个，他是要成为赎罪祭，他是要完成这个赎罪的这项最重要的工作。那同时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成为人的样式。是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从伊甸园堕落以后，实际上我们对上帝创造人的样式的这个样式已经失去了，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我们当活出来的样式。但是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 活出一个真正的被神创造的样式的时候，我们就能看见原来哦，上帝造人应该是这样，那个应然的那个部分。所以说这个生命本身的活出来的这个范式是非常的重要的。那这个范式牵扯到了我们回到圣经当中的人论，就是人是上帝所造的，有位格的。所以牧师的牧养也好，或者教会的这个团契，弟兄姐妹相交也好，它都是一个这个位格际之间的交流，它是一个生命的成长的一个过程。这里面包含着我们的意志啊、情感啊、理性啊、理解呀、共情啊，方方面面都包含了。所以只有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面，真实的人和人之间的位格和位格之间的交往，才能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整全的基督徒的生命的样式来。
是啊，你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几百年前就人们一直在探讨，或者几千年前一直在探讨啊，或者甚至是有人类以来就一直在探讨。
嗯
啊，那就是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那很著名的这个啊，威斯敏斯特这个要理问答，他第一问就是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答案就是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上帝，以他为乐啊，直到永远。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AI 它可以回答很多的问题，但是它能够带领我们去荣耀上帝吗？荣耀上帝它是一个有位格的生命体，它才能去做的。我们人如果和机器的差别在什么地方？以前的机器它是机械的，哪怕是高智能的，都是按照我们输入的这个指令行动的，它不会在我们的指令行动以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可以预期的，对吗？但是 AI 是什么？ AI 是你输入什么，你并不知道它会输出什么，甚至会让你震惊。是这样的情况下，那我们的思考都被它替代了啊，我们的体力已经由机械来替代了，然后我们的思考由 AI 来替代了。那我作为一个人，我的价值在哪里？我活着是干嘛？难道我活着就是每天吃吃喝喝吗？那其实 AI 时代帮助我们去回到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因为你可以不愁吃喝了，你可以不愁思考复杂的问题了啊，你甚至连医药开发都不需要去那么复杂了啊，你甚至外星移民都可能不那么复杂了，但是还是有这个问题，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
嗯，
那如果我们回到要理问答说首要目的就是荣耀上帝的话，那我们就要来回顾一下过去，从工业时代以来，人力不断的被解放，我们人在做什么？当我们人力被解放的时候，我们多出来很多的富裕的时间。那么请问，以前这个 holiday 主日是让我们分别为圣的，现在当科技发达，这个我不说 AI， 我就说之前已经使得人有相当的空闲，但是人在干什么？人在满足自己，人在愉悦自己，没有荣耀上帝。那 AI 来了之后，可能连思考都不需要思考了，那人会有什么问题？是不是会让我们更亲近上帝？这不是个技术会带来的问题，而是人的本性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技术再怎么变，人的本性不改啊，只是说它的程度不同，还是败坏了。
嗯，麦子哈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思路，就是我们怎么反省。那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这一集呢得先结束在这儿。那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咱们就下次见咯，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